康熙皇帝带着两个侍卫在宫里散步，正巧遇见了墨菊。康熙停住脚步，笑着对墨菊说：“墨菊啊，你是咱们大清的有功之臣，太子不就是在你的怀抱里受封的吗？以后啊，不管有事没事，你呢勤着来宫里走走，一来给老佛爷说说闲话解解闷儿，二来也好照看一下太子嘛。”这墨菊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呐，康熙这句话一出口，他竟然是泪流满面，诉起苦来了。
哎，皇上别提了，如今呐，咱们这宫里的规矩是越来越大了，这两年新进来的苏拉太监竟一个个的都长了狗眼，一点人味都没有，奴婢几次想见见小主子，可都被他们给挡回来了。
哦，有这样的事儿啊？别人不让见太子，您也不能见吗？
嗨，主子爷不知道啊，别说是我了，就连太子爷跟前的彩秀那么老实的宫女儿都给撵到江喜房干苦活去了，听说张万强为他说情，也让敬事房给驳回去了。
听到这儿，康熙的脸上就变了颜色。这两年呢，把内务府的事儿交给明珠去管，不想他竟敢如此擅作主张，排斥旧人。想到这儿，他回身对穆子旭说：“穆子旭，你去敬事房传朕的旨意，张万强是六宫都太监，宫中的事儿还得听他的，告诉他们把这两年撵出去的老人一个个都给我请回来，还在原处当差。墨菊是有功于朕和太子的，他什么时候要见太子，任何人不许阻拦，叫敬事房的人小心着点，这事儿朕是要追查的。”
是，
穆子胥答应一声，转身走了。墨菊也告辞出宫了。康熙看看他们的背影，心中感到一阵沉重。这个明珠手中一旦有了权力，就胆大妄为，干涉内宫的事，竟然到了隔绝太子与人交往的地步，实在是不能容他。可是转念又一想，他既然统管内务府，对太子的事儿管着严一点儿，总比放任自流的好，不能只凭一句话就去惩罚一个一品大臣呢。他一边往回走，一边默默地想着心事，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养心殿。今天呢，是钦定考察大臣窗客的日子。所谓窗客，就是功课，等于是咱们今天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作业。熊赐履、索额图、明珠、李光地等人早早就来了，正在忐忑不安的等着皇上的拷问呢。见康熙走进来了，但是脸色不好看，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的，连忙磕头请安，呆若木鸡的等着康熙问话。康熙也突然意识到此刻自己是太严肃了一点，便换了一副笑脸，轻松地说：“哎，你们这是怎么了？起来起来，赐座。朕只不过是考察你们的功课，无非是想督促你们不要固步自封，要勤奋读书，多学点东西，协助朕治理好国家。何至于就吓成这副模样啊？这些天未开博学鸿儒科和修复太和殿的事儿，你们都辛苦了，等办完这件大事啊，朕给你们放上几天假，好好的休息一下。”康熙一边说着，一边拿起龙案上大臣们进城的窗客本子仔细的看着。熊赐履等人还不怎么紧张，可明珠知道自己的学问有限，怕康熙挑出什么毛病来让他当面出丑，所以这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的。 可是他越怕吧还越有事儿。这不康熙真的开口问话了。我说明珠啊，你怎么老不长进呢？瞧你这文章诗不像诗文不像文的。啊，就拿这首诗来说吧，明明写的是冬天，梅花映雪开，哎，倒也切题。可是大冬天的哪来的轻盈绕花飞呢？真是不伦不类，胡诌八扯。亏你还是个同进士出身呢。当初不知道你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考官呢？明珠打了个激灵，急忙离席跪下。回主子爷，奴才参加考试的时候还是个穷光蛋，哪里有银子上下打点呢？奴才报名的那年吧，人太少了，取不足数，才把奴才给点中了。吟诗作赋，奴才本来就不在行，这几年多亏了主子教导，才学着写一点。主子圣明，看出了毛病，奴才近来在奏事的折子上下功夫多一些，所以诗文进步不大，求主子宽恕。这一句话提醒了康熙，他想起来了，明珠啊，近来的奏事折子倒真的是文句畅通，大有进步啊，便冷笑一声说，你别在朕面前耍小聪明，说实话，是谁为你捉刀代笔写的？这一下明珠可不敢不说实话了。其实啊，他的奏折的确是请了一位高明的枪手带他写的。谁呀？高士奇。咱们前面不是说了吗，扎慎行到明珠的府上为高士奇疏通，高士奇呢也接受了进索额图府上的教训，规规矩矩的去见了明珠。明珠一看此人十分的精明，才华出众，又是被索额图给赶出来的人，就把高士奇啊留在府中做了募宾，一切文书奏折都由高士奇为他代笔，他心里倒也十分高兴。可是啊，他万万没想到高士奇还留了一手，在明珠为应付皇上查考的诗词文章上都一概只是夸奖他写得不错，却不肯动手给他改一个字。今天当着众大臣的面让明珠挨了一顿训斥，眼下皇上一针见血问到了这件事，明珠心里是又恨又愧又不敢说假话，只得如此这般的把高士奇的来历简单说了一遍。康熙听完不觉十分感兴趣，好啊，明珠，你这个奴才府里藏着这么一位才华出众的人物，竟然瞒着朕。好啊，你回去告诉那个高士奇，明天下午朕要到你家里亲自去会一会他。好家伙，这道圣旨一下，明珠可真慌了神了。皇上要御驾亲临，他不能不做些准备迎接圣驾呀。明珠的府邸坐落在槐树斜街，原是前明福王在京的藩邸。福王府啊，远在洛阳，按照明朝的规矩，诸王没事不许擅自进入京城，所以这个宅子其实一直是闲置的。要论它的规模华丽轩昂，京师八个铁帽子王府谁也比不上。康熙八年前因为鳌拜当政，人人都怕树大招风，是谁也不敢问津。康熙十年之后呢，有几位王爷想请旨搬进去住，可是这宅子里却又突然闹起鬼来了。眼瞧着这么大个宅子，雕梁画栋，亭台楼阁，树木杂音，可就是谁也不敢要。唯独这个明珠他不怕鬼，奏明了康熙之后就搬进去住了。说来也蹊跷， 自打他搬进去以后啊，这鬼也就没有了。此刻明珠回到府邸，见靳府坐在厅前正在吃茶等候，急忙上前客客气气的见礼。哎呀呀，不知靳忠诚大驾光临，在下接连几天进宫面圣，让你空跑了几趟，今天又让你在这等着，实在是失礼的很呐。哎，自凤阳一别转眼五年了，兄弟我可是时常惦记着你呢。说着瞟了一眼坐在一旁的李秀芝母子。这位是？靳府赶紧给他做介绍。明相，您太客气了，如今呐，您是朝廷的红人，身担重任，岂能不忙啊？在下今天前来是有一件极其难办的事儿，要请明相指示啊。于是就把李秀芝和李光地的事儿从头到尾简单说了一遍。明珠一边听着一边在动心思。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啊。李光地如今圣眷正隆，跃跃欲试的要进尚书房呢，他是索额图的得意门生啊，如果叫他如愿以偿，自己岂不是多了一个对手吗？我宁肯让高士奇进去，也不能让李光地得逞啊。留下这母子，你李光地就逃不出我的手心了。他心里虽然这么想着，但是脸上却一点没显露出来，一直沉默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冲着李秀芝说，嫂夫人，你是怎么打算的呢？
我也不知道。
靳府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光帝不肯认亲，他手中又没有什么凭证，这可是个很棘手的事儿啊，要是惊动了皇上，似乎对光帝也太苛刻了一些，秀芝他也不忍心。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只好把他们暂且送到家母那里了。这时候明珠已经拿定了主意。靳兄啊，这事儿你就不必管了，我明珠一手包办了。这种事儿还要什么证据呀？先放着李秀芝，这还不是人证吗？光帝手写的诗还不算物证？你再看看这两个孩子，可怜劲儿的，活脱脱是两个小李光帝嘛。他话没说完，李秀芝早已忍不住眼泪扑扑簌簌的流下来了。明珠也不理会，冲着门外喊了一声，老王头，叫管家进来。功夫不大，管家跑着进来了，先给明珠请了个安，毕恭毕敬的问，主子有什么吩咐？通州不是新买了一处宅子吗？是，已经成交了，三进三院，后头还有个小花园。行了行了，这是礼部堂的夫人，这新宅子嘛就送给他了，你只派20个丫头3个老妈子去伺候他们，每月照夫人的月例拨过去40两银子。这事儿办得紧密些，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先揭了你这奴才的皮。靳府听了明珠这番话，不由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他早就听人说明珠为人洒脱大方，轻财好施，但是他与李光地一向不是很和睦，这是李光地的如夫人，他们也是萍水相逢，初次见面竟然如此厚待，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李秀芝啊更感到奇怪了，
他瞪大了眼睛，看看晋府，看看明珠，看看明珠，又看看晋府，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突然，他站起身来，给明珠深深施了一礼。明中堂，这如何使得？我是来投奔李光帝的，这两个孩子是他的骨血呀，他不能不管。我出身微贱，不是享福的命，这可别折了我的阳寿啊。
哎，嫂夫人说哪里话来？我明珠也曾经讨过饭，寄人篱下那可不是滋味啊。明珠深深的知道这一点，这光帝嘛，也不是个没良心的人，眼下不能认你们母子，必定是有他的难处。他眼见就要做大学士了，不能在这种事上栽跟头。你呢，也不要性急，我慢慢瞅机会再说吧。光帝他年轻心进，正是要面子的时候，逼急了反而会弄出乱子，也难趁你的心愿。这不，晋兄也在这儿呢，我把话说明了，你们两个都放心。这样吧，这宅子呢，和这些个伺候的人呢，都算是我明珠借给你的，你也并没沾我什么光，日后我和光帝兄结这笔账。这番话说的合情合理，既替李光帝遮掩了，是又顾全了李秀芝母子当前的处境，还声明自己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听得晋府心中一阵阵发热呀，点了点头说，哎呀，想不到明相如此热心肠。李秀芝早率领着两个孩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得像泪人一样。明珠心里有事儿，不敢叫他们多做，就笑着说，晋兄，我还有事儿，就不能拘留你们了，你先回去，过两天我去看你，听说门上还收了你200两银子啊，我已经查办了这事儿，这批狗财可真不是东西，老兄你还是收回去，京城用银子的地方多着呢。说着就把一张银票递过来了，晋府哪肯收啊。哎呀呀，明相，你这可就见外了啊，这一点银子实在是不成敬意，就赏下人们吃茶吧。送走了晋府，安置了李秀芝母子，明珠立刻把府中的家人全都集合起来，重新布置厅堂，准备迎接皇上。好家伙，这一通大乱呐！
怎么了？
这厅堂的摆设是不能让皇上看见的。明珠从一个沿街乞讨快要饿死的叫花子，一步登天，当了当朝宰相，住进了这豪华的乾明福王府。这几年他手握大权，卖官鬻爵，银子像流水似的进了腰包，小人得志还能不摆阔气吗？光是这大厅里的布置摆设，虽然赶不上皇宫内院，可是在京师的皇亲国戚铁帽子王爷当中，那却是首屈一指，没人能比的。要是让皇上看见了，那还得了？所以客人一走，明珠就亲自指挥家人们忙活上了，又是上旧货市场买家具买书橱，又是派人到琉璃厂书市上去买古书，把个原来金碧辉煌富贵无比的大厅重新布置成一排摆满了书架装满了书籍的书房，那些珍奇异宝古玩玉器全都锁进了后院的库房，案头上的小摆上也都撤换了，换上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一切收拾停当，已经快到半夜了。明珠忽然想起来了，哎，怎么这半天没见高士奇呢？忙把大儿子叫来询问，这才知道高士奇一早就出门访友去了，至今未回。
这一下明珠可慌了神了，赶紧派人四处去寻找，务必在明天中午之前把高士奇给我找回来。那么这高士奇究竟上哪儿去了呢？他呀，自打那天在客店里动了卖花姑娘方兰的心思啊，他就一直放不下这件事了。这不今儿一早啊，他就去找那位卖花姑娘去了。来到前门花市，姑娘不在，一打听原来是到白衣观烧香去了。高士奇便急急忙忙的赶到白衣观，来到白衣观门前，远远就看见方兰带着个丫头也刚刚到。这方兰出落得越发水灵标致了，上身穿了一件盘蝴蝶扣的绣花水红小袄，外套一件杏黄丝棉坎肩，下头穿的百褶裙却是葱心绿的。高士奇在后边不远不近的跟着，心中暗想，这姑娘论身份当然比不上陈天一的那一位，但是说到风流小巧，那是强过他一百倍。哼，什么大家闺秀国色天香，哪里比得上这小家碧玉呀。眼见得方兰和那个小丫头在台阶前的水盆里洗了手，高士奇几步抢过去，不等丫头泼水，慌忙就着残水也洗了洗手，却好像忘了戴手帕子似的，扎着这湿淋淋的手在这发呆。方兰转眼一看是高士奇，不由又惊又喜，急忙蹲了个万福，抿着嘴一笑说，嘿呀，这不是高先生吗？您老吉祥。哎呀，这些日子不见，您可比先前气色好多了。哎，梅香，快把我的手帕子拿给高先生擦擦手。这几句话，哎呦，说的高士奇心里这舒畅啊，他是一边打着主意一边慢慢擦着手。哎，方兰姑娘，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因为读书人是很少到观音庙凑香火的，这句话呢本该是方兰问他的，高士奇却抢先这么一问，倒把方兰给问了个愣怔。眼见的高士奇擦完了手，可是他却把手帕子抖了抖塞进自己袖子里了。这么一来，方兰一下子红了脸，心头突突乱跳，慢慢低下了头，半天没说话。倒是丫头梅香嘴快，在旁边带方兰回答说，哦，是这么回事，刘掌柜的把姑娘许配给了东门胡家，才过了聘礼，就听说那胡家少爷得了痨病，这不催着姑娘过门冲喜，我们姑娘过来给观音菩萨是还心愿的。高士奇一听说已经把方兰许配给了东头胡家，这头不由嗡的一响。梅香后边说的什么他竟然一句也没听进去，傻愣愣的呆在了当地。